哎，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回到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这是我们第233期。
嗯，是的。那么上周呢，我们聊了一下这个《玉面情魔》啊，然后那期节目的反应挺不错的，特别好像是在那个网络云音乐上面，像好像是多少万的那个收听量啊，是挺大量的了。
我觉得这个片子也是这样，就是说我本来以为这个片子应该是挺小众的，就觉得有兴趣看这个片子的朋友可能不会特别多，但其实后来等到我们节目讨论完了之后呢，有很多就是才发现其实有很多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片子还是挺关注的，很多人看完这个片子会有想法，然后就是在微信区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喜马留言区里面啊，其实都跟我们说了不少关于他们对这些东西的想法，和对特别是关于对 Stan 这个人物他到底是什么地方是好是坏啊，具体他拿的那个酒是不是故意拿错的呀，就在这些地方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所以说也很高兴看到大家跟我们互动这样的。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电影本身这个故事是挺老旧的，但是对这个陀螺岛的这个对颜色啊对服化道这些执着啊什么的还是挺佩服的，所以还是挺喜欢看这样的类型的电影的吧。
所以说很高兴就是能够收到听众朋友们这样的反馈啊，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继续在这个节奏上交流下去。那么本周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电视剧了，《和平使者》第一季的结束，就是大结局了。
对啊，上次我们是把一到五给聊完了，那么这周的话我们就聊一下六七八和这个大结局啊。然后这个六七八这三集都是好像都是 James Gunn 回来导演的啊。
好像有一集不是，好像第七集不是，但是我觉得六七八这个最后三集啊，我不知道老张你是怎么感觉的，我在看完第五集的时候对六七八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个期待的，因为就是说前面呢就是关于什么相声啊，关于暴力啊，关于就是人物设计啊，包括他爸爸进了监狱啊，还有就是一直莫名其妙的不知道那两个警察会出什么戏啊，这些东西其实到五那里结尾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动作性的高点嘛，就对后面的东西其实情不自禁的还是就是有一些期待，就是希望他能够往某个相应方向上去发展这个样子。那么老张，你在我们上次聊第五集结束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也说过了，就是说这个剧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如果是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取决于他在最后这个大结局到底是不是有拉胯。那么老张，你现在看完这个六七八了，你总的来说你感觉这个剧让你失望了呢还是让你满意呢？
总的来说我觉得因为一开始的话这个剧起点非常的高，所以多多少少我们对这个剧的这个结尾会有一定的期待值对我来说的话这个期待值也许没有完全达到，但是总的来说的话看上去还是挺好的。总的来说看这最后三集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六和八，第七集好像就稍微差了一点。然后你说这第七集不是 James Gunn 自己来导的，那我就明白了，基本上还是就是他自己导的东西看上去比较精彩吧。我觉得可能是特别是第六集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那些蝴蝶全部侵略了那个警察局啊什么的，那个地方我看着是挺爽的，然后挺有感觉的，然后就感觉把这个东西做的挺大的感觉但是到了第七集的时候就感觉又把它拉回来了。把这感觉又拉回来了，没有那么好。但第八集的话怎么说也是一个大结局嘛反正都是有很多这个动作戏啊什么在这个里面的，所以还是算挺不错的吧。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我在看六七八的时候呢总体感觉好像就是还是不够紧凑啊，什么地方是多了点东西呢？像你说就是第七集感觉好像是这个节奏感突然之间又落下去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因为我在过去这一周里面其实还是把这个一到八重新非常迅速的刷了一遍。我这儿觉得六七八里面的故事走向呢就是走的有点慢。因为到第五集结束的时候，第六集一开始就已经说了 OK 说这是个工厂他们已经攻陷了嘛，然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个奶牛的位置，然后把这个奶牛干掉。其实六七八主要就是围绕这么一个大行动来发生的，但是呢中间穿插了特别多的东西，比如说像就是他要讲这个蝴蝶人的这个背景介绍，然后这个警察呢去追捕这个 Chris 的家里面，然后在这里面那个瓶子打破，然后就是那个 Golf 的那个蝴蝶呢飞出来，然后警察变成了蝴蝶人，带着这个蝴蝶团灭了这个警局。然后第七集呢基本就是 Chris 的老爹出来了之后带着这个白左党硬刚跟这个小队互干了一架，对吧？在这个基础上你感觉好像整个第七集对这个奶牛行动没有任何的贡献， 在这一点上就觉得韩剧好像突然之间就注意力转移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说六七八就感觉是慢。
对，我觉得这个整个剧下来的话，其实是有很多这些副线总是会把这个主线稍微打乱一点的啊。到了第七集的话就特别明显，就是明明就要去杀那个母牛了，是吧，但是就一会儿就出来要跟他老爸打一会儿，一会儿是那个亚洲小男孩就长特矮的那个人又出来了，
对对对，
又要搞点事情什么了，但是到最后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这些副线的话稍微把这个最后我本来想要的这个节奏性给打乱了一点。
对
啊，就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就一开始做了很多猜测都没有中，都打脸了。
你说说那些猜测都是什么呢？
就我的猜测的话，就是 James Gunn 应该会安排最后他跟他父亲会有一个和好的这样一个东西吧。我是觉得最后他爸会来救他，但是并没有。但是怎么说呢，他和他的父亲的故事在这里面也没有完全结束，就是说在下一季的话还是会继续的。然后我们也现在也知道的话， DC 是基本上是完全让 James Gunn 再操下一季的这个和平使者了，然后 James Gunn 的话会回来导所有的这个戏，所以还是挺期待下一季会怎么样的吧。
我其实在这个剧开始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些细节上的猜测，这些猜测呢也没有中。其实我就是觉得感觉好像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想要这个 jetpack， 就是那个能飞的那种背心或者是背包之类的东西嘛。
嗯，
就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执意的要这个东西，而且后来我看到就是他爸爸那身衣服其实就是可以让他飞的嘛，所以我在想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要这个能飞的这个装甲应该就是从他爸爸的那个装甲身上面来的。但最后呢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说这一点上其实也是落空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两个在上一次讨论这个剧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关于这个算是个女主角吧，这个黑人女的，就觉得她在这个剧里面具体有什么其他的功能性的发展。那么老张可能是那个时候你对这个人物还有挺大的期待的，你觉得好像不应该就是到此为止了吧，但结果等到六七八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人物我是越看越讨厌。然后现在就是整个小队就是那个 Murn 已经死了，剩下的人不多了，那么下一季的话肯定还是要有他的了。我就是这点我是挺纠结的，我是挺不喜欢看他的戏的，说实在的。
我就是觉得看他的戏的话总有一种就是比较生硬的加戏的感觉。
嗯，
就是觉得因为仔细想想为什么这个人不招人喜欢呢，因为首先就是这个人他似乎是代表着一个团队凝聚的精神，就因为他总是在里面做老好人，比如说他当这个 Chris 欺负这个 John 就是染胡子的那个大个儿 John 的时候，他总在旁边说啊你不应该这么跟人家说话啊什么的，总是在做这种类似的事，感觉好像他像一个班长一样。但其实他在这个小队里面做的事情呢总的来说是背叛这个小队的。
嗯，
因为他是安插进来的这个眼线嘛，所以说他做了很多，比如说偷偷安插这个日记啦，然后有做一些什么就是偷偷跟母亲打报告啊之类的东西。虽然后面就给了他一个洗白的一个点，让他说啊其实我就是 Amanda Waller 的女儿，然后把这个事情都说了一遍，但这中间有很多过程，比如说像他把那个日记加进去了，然后这个金发美女跑过来跟他对峙的时候，他就说了很多跟这个金发美女冲突的话，那个地方给他表现出来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人的三观其实跟我们并不是特别吻合，就导致于说这个人说的话最后虽然说感觉他要变成这个剧里面的就是灵魂上面的一个正义人物，但我们对他的投入始终是不够，就觉得他说出来的话总是挺生硬的。
就他不属于这个小队，还是这句话嘛，就是你作为一个大胖子什么东西都不会，然后你又不是一个 IT 高手什么的，然后枪也没有打过什么也不会，然后就永远装着一副老好人的样子，但是其实你是在挖这个小团队的墙角的。
对，
所以就觉得他特别可恶。第二点就是我还是没有搞明白，因为我一开始猜测他也许不是真正的是 Amanda Waller 的女儿，因为就我就想不通 Amanda 为什么会派自己的女儿然后是那么没有用的一个人来这个小队，然后他知道这个蝴蝶这个东西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这个不是你就是去做一个工作实习回来就可以给你升职的这种事情，是真的是有危险性的这种工作，为什么会派自己的女儿去，这个就是完全是解释不通的。
嗯嗯， 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感觉好像是在做这个剧本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人物的具体设定给想清楚。
嗯，
我现在觉得加进他进来的话，第一个是挑了一个女性，然后这个黑人，然后呢就是又不是颜值，以颜值为核心的，
又是同性恋是吧？各个方面全部都 cover 了。
对对对，就是所有的挑都点了，感觉好像他就是。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打挑用的，但是它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戏其实也跟剧情完全无关啊，就是说他又养狗又同性恋，然后最后就他这个同性恋他那个伴侣吧，在最开始片头的时候跳舞还给了那么多正面的镜头，我就一直觉得这个人物应该在这个剧里面有点什么功效，结果最后就是比花瓶还不如这么一个人。
对，然后那个说到那个跳舞里面的话，他那个邻居老头也在那个跳舞里面，然后总是觉得他可能是个什么隐藏人物啊什么的，但是又想想这个小镇上面的人物也太多了吧。
嗯，对。
然后后来这个老头也没有再出来过，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搬，就是把他们放在这个舞蹈中，我也是搞不清楚。
嗯，还有那个就是最开始医院里面那个清洁工嘛，
嗯，
那个清洁工也出来跳了一段舞，然后呢，在这个剧里面还给他安插了一个就是清洁工请 Chris 跑到学校里面来加了一段演讲的，就是。那么一段戏，就当时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啊，就是好像是把这 Chris 这个人物放在前面，让小孩子去攻击他，然后他跟小孩子有来有往，这算是一段相声吧。但其实你仔细想想，他们要去攻击奶牛了，如果你正常情况下的话，怎么会有这种时间、这种精神头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是在某一个程度上增加这个剧的娱乐性吧，但其实对最后这个第八集的危机感是有伤害的。
我是觉得他们就是不停的要想找点地方，然后放些这个啊关于正义联盟的这些梗啊什么的在里面、嗯、这个剧就从头到尾，从第一集开始的话，其实都有很多地方在开这个正义联盟的玩笑啊什么的、
嗯嗯、
然后其实就是为了最后一集达到那个效果吧。
嗯，有可能是这样吧。然后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值得考虑一下的，就是 Chris 这个人物。因为 Chris 这个人物我们在上一次讨论这个剧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了，就是他在电影里面其实是一个特别抢戏的人物。因为 Chris 这个人物呢，他在自杀小队那个电影里面呢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然后呢他身上有很多戏呢都来自于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残酷以外的这种相声感，就是他跟他对峙，跟他对手，跟他旗鼓相当的人物，他是很不服的，两个人之间相互会互怼，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酷。那么现在看到这个剧里面呢，他就完全把他变软了，所以他会在这个剧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就是喜欢音乐呀、啊，用音乐抒情啊，时不时的还会哭一下啊，然后就是说非常会经常去反思啊，思念他人，当初这个哥哥是被他一不小心打死了，然后他就会觉得非常内疚啊，就是有很多这种东西，还安插了一段特别长，他坐在这个钢琴前面去弹钢琴曲那个动，就是这那么一段戏，就感觉好像这个人物突然之间变得非常软。在这个剧里面呢，他其实也并没有真的去杀任何一个人，感觉好像从人类的角度上来说，他只是把他爸爸一枪崩掉了，其他的人他杀的全部都是被蝴蝶寄生了的人，所以说这一点上，这个剧里面他也并没有真的去杀了很多人，然后在准备杀人的时候又比较婆婆妈妈的，又小孩又不能杀，女人也不能杀，反正事儿多了很多。在这个剧里面，他整个这个性格就变化。那么到最后这个剧结束的时候呢，基本上可以说把他完全洗白了，这个人物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几乎是正面人物了。老张，你对这个变化，你现在觉得这个剧给你足够的转折，让你可以很舒服的接受吗？
我是觉得，难道国外也有广电局吗？一定就是说啊，你这个电视剧一定不能围绕着一个坏人这样展开，所以就硬要把这个就是杀你所说的杀人不眨眼，他连杀人不眨眼都不是，他完全不当一回事。
嗯。
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完全冷漠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日常的事情。当他在丛林里面杀人的时候，就是感觉他是挑了一个牙，就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嗯，
但是在这个戏里面给他加了好多好多这种感情上面的闪回啊什么这些东西，而且重复性非常强。我觉得就是他误杀了他哥哥的那段戏的话，其实你只要给我一遍就够了。
对，
然后这个戏里面可能出现了三四次这个东西。
嗯，
整个就是把节奏性打了非常的乱，然后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其实一开始大家就看懂这个玩意儿了，不需要后面再来重复几遍啊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 因为这个东西又没有一个娱乐性在这边，然后时间上面又拖得很长，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他那个可能是那个小队在一起的这些默契啊，或者是一些搞笑的东西的话，我倒是希望多看一点的。
而且这个剧里面呢，其实真正的酷事情都被他那个朋友 Vigilante 给做掉。
嗯，对。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拿那个狙击枪要打一家老小四个人，然后又打不了小孩，又打不了女人，反正磨磨唧唧的。最后这个 Vigilante 过来之后，一边哼个歌，梆梆梆，一枪一枪的，就把他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以至于后来的时候，他们在车上 ，Vigilante 还问他，就是说我们以前一起在搞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杀错人。杀很多人的结局总是会有杀错人的，但杀错人了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杀完之后就啊不好意思啊杀错了，然后就过去了。那么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这个剧里面现在 Chris 看起来就变成这样了呢？这个剧本身也并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啊。而且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看这个剧有八集八个小时，其实是通过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看完的，但你仔细想想，这个剧里面真正描写的时间跨度其实也只不过就是几天而已。所以说在这几天里面发生的事情，真的我就是没有看到能够给就是 Chris 有这么大的灵魂冲击和拷问，能够让他重新审视自己杀人是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就觉得杀人变成了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并没有给我这么多的东西让我去体会这个东西。所以现在感觉好像 Chris 这个人物是真的是在电视剧里面跟电影里面就是差别特别大。另外一点就是你说他经常去回忆自己的哥哥死，然后这个东西在电视剧里面就出现了很多次，我也觉得这个特别烦。而且特别是在第八集，就是以这个故事开场，占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而且在这个剧里面他自己的剧里面也并没有真的去说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 peacemaker， 他会有自己那句话，就是说为了和平我不惜一切手段啊，不惜杀任何人都要达到和平的目的。就我一直以为这个剧最终会给我们一个起点，让我们能看到为什么他会有当初的这么一个话，有这么一个做事原则。结果呢，看到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就是一个是他哥哥被他打死了他很内疚，一个是他父亲逼着他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用刀子去杀人。这两件事情来来回回的搞，也没有给我这个原因，就让我知道他是怎么变成和平使者的，就让我觉得在这地方有一个错位，感觉好像是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像他哥哥的死和他老爸在他小的时候对他的这种就是精神上的折磨啊，给我一样东西就够了。你或者是把他哥哥的死这件事情延展开，让他有一个和平使者这个身份的起点，或者是让他小的时候因为他爸爸逼他去杀人而慢慢变成了一个有和平使者的起点，这两样东西有一个就够了。但现在给我两个，每一个都没有说的特别清楚，让我也觉得挺烦的啊。
对，而且就是他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的话，让我就是更想深的一层，就是 James Gunn 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就他特别喜欢做这些跟父亲有关的，而且父亲都是十恶不赦的这些人物，是不是？从那个灭霸一直到这个星爵的老爸，一直到这个红龙，是吧？全都是十恶不赦的人。就是他的童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他的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我上次节目也说过，就是通过李安的戏的话，其实李安很想证明给他父亲看，他自己可以就是作为自己的人这样一个东西。那么 James Gunn 到底想做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我就非常不明白。然后现在把他的父亲给写死了，但是作为一个鬼魂一样的出现在他的身边，那第二季要去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呢？然后这个父亲的角色在第二季里面还能有多大的发展？我觉得非常的有限了，如果只是一个鬼魂的方式出现的话。其实我一开始觉得如果是没有把他给弄死，而且就是我觉得作为 peacemaker 你谁都不杀的情况下，你怎么会把自己的老爸一枪给爆头了呢？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处理的非常的好，不是我想象中会处理的这种方式吧。
对，我也是就是觉得在这一点上特别奇怪。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你说感觉好像在期待中间应该有一个他爸爸跟他就是把这个之间的不同完全都放争执都放下，然后两个人相互之间去营救对方或支持对方，你下意识里面会有这个期待值。因为我有这种期待，我在最开始的时候看到他爸爸出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他爸爸那么恨他那么烦他， 因为他爸爸在他进入监狱的时候一直在打理他的东西，然后帮他照顾他的宠物，然后呢他其实找他爸爸去要这个装备的，就是说以前他当 peacemaker 的时候他那个头盔啊这些东西也是从他爸爸那个武器库里面出来的，所以他爸爸其实是给他提供了很多的武器支持的，所以这么长时间他不可能跟他爸爸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你知道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觉得感觉好像应该是比较经典的这种两个人相互之间有摩擦，很恨，但是其实又很爱，但是作为两个男人都是特别倔强的男人的话，不知道如何用语言去表达，应该是这种冲突。但突然之间呢，在这个第七、第八、第九里面，他的这个老爹出来了之后，就以三 K 党的身份突然之间变成了极端分子，然后就要去把他儿子干掉了，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儿。因为仔细想想，他没有什么原因要干掉他的儿子，他是暂时入狱了一段时间，这是算是冤判嘛？但是他如果出来之后，他为什么不去找这个警察的麻烦？他为什么不去找这个做假证的人的麻烦，而去找他的儿子呢？并不是他的儿子把他放到监狱里面去的。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对不上号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这个剧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物都是非常复杂性的，但是到了这个剧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非常简单了。就是父亲跟儿子之间只有恨了，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了。然后像那个哈阔啊什么这些人物的话，也就是变成了一个特工型的人物，然后就是善恶分明的。然后 Peacemaker 也是一开始的话是感觉是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很被误导型的这个正义感的，但是到了这个戏最后的话，他就是一个正义使者。他就是根本没有被误导性，他根本不是一个反派人物了，你知道吗？就是当那个正义联盟在他面前的话，也不会去阻拦他什么的，就是当把他当成一个同事一样这样看待的。
对，
就是他已经是一个超级英雄了，不再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一个 super villain 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就是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不是还是感觉胆子不是特别大，或者没有真的放开？虽然说这个剧呢，就是在这个暴力上面啊，在语言方面啊，在这种，就是光膀子，在这个情欲戏方面，其实都是放得挺开的。但是对这个人物本身这个走向拿捏呢，其实还是有点保守。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个像 John Wick 那样的人物。John Wick 这个人物，你要是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你说不清楚的，对吗？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说就够了。特别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和平使者呢，他其实是一个自杀小队里面出来的人，那么就是说其实是希望能够看到他人狠话不多的这种做法和作风啊。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呢，就说实话真的是没看到，所以感觉还是不够爽啊。
而且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戏到最后的话，其实就让我一开始说的话，我是比较失望的。就是到最后这个牛出现了，这个母牛出现了，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大的作为，也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最后让这个正义联盟出来的话，其实也就是露脸，然后服务一下粉丝，但是他们的出现对整个剧是没有任何影响性的。
对，
这个就是我上次在聊别的节目的时候我说过，就是说小蜘蛛侠为什么做那么好，就是因为他里面出现的所有这些人物是跟故事是有关系的，这个是把这个人物把这些客串做到了这个故事内容中去，这样的话就有一定的感情投入在这个上面的。
对，
但是如果你就是为了这种花絮式的客串亮一下脸来让这些人物出现的话，其实是做得很 cheap 的。就这些东西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这东西会被做烦掉的。
我倒是觉得是最后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这个正义联盟的成员在屏幕上非常简短的出现了一下，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最开始的设想，而是在拍摄中期或后期的时候临时加进去的东西。因为如果他们要是说想要把这个人物引进起来，就即使是以彩蛋方式出现一下的话，如果当初就计划这样做了，那么在前几集里面其实是可以安插一些语言方面的东西，就是增加一点暗线，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这个东西，感觉好像就是临时抓过来的。
是临时拍的，这个东西你知道是谁拍的吗？这东西是漫威拍的。就 James Gunn 已经在导那个银河护卫队三的时候，然后联系了这个 Jason Momoa 和那个闪电侠的那个演员嘛。 然后说，哎，你们过来，有空来拍一下嘛，就是、听说你们也挺喜欢我的东西的，那你们过来拍一下吧。然后就用了漫威的这些摄影团队帮他们拍的这个东西。
难怪，就觉得好像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气派，因为首先这个神奇女侠并没有出现，其实就是个替身，然后那个人呢就是在屏幕上闪过几次的时候呢，一直都是在摆姿态，就感觉好像就是个摆拍照片的那种蜡人的那种形象，
就看见一个影子，基本上就是。
对对对、然后那个超人也是这样的，超人那个不但那个发型感觉挺奇怪的，那个人物在天上悬着的时候还会稍微左右的晃，感觉很明显就是吊在钢丝上那个感觉。
对对对，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特别假，看的时候就觉得啊，如果是真是粉丝特别喜欢正义联盟，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兴奋啊，因为它毕竟这是第一次。DC 的东西电影里面跟电视剧里面就是有这个互动联系，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从里程碑的角度上来说还是就是有点意义的，但其实这个东西出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真的是挺廉价的。
特别是超人那个披风，因为在所有的那个电影里面超人的披风都是后期 CG 加上去的，所以在那边飘的时候看上去非常的美，是吧？这个里边就是像晾衣服一样撑在那边，然后还稍微有点倾斜的感觉，就特别劣价，特别五毛的这种特技的那种感觉在那边。
是，
所以一看就知道啊，这肯定不会是真人。
这以后呢也不会，我觉得就是和平使者第二集出来的时候呢，也不会跟就是正义联盟的这些人有特别多的关联，他仍然应该是讲自己一个人以个人的。角度和世界观来打造这个剧。
我是觉得那个海王真的胖了不少。
回头来说说这个蝴蝶人嘛，这个蝴蝶人也算是这个剧里面的一个核心设计了。而且我在看完之后呢，我就了解了一下其他的这个信息，然后发现这个蝴蝶人感觉好像其实就是詹姆斯干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在漫画里面没有什么漫画基础啊。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原因，所以说在这个剧里面有出现蝴蝶人的这些信息，或作为一个外星人出来啊，然后又可以入侵人物的脑子呀、控制人类啊，这些东西就感觉好像他这个信息设计整个就比较潦草，就给你看一下。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到后来就是这些蝴蝶人他们必须得吃那个蜂蜜一样的东西，这个蜂蜜是从奶牛那里面出来的，那么只有一个奶牛，这个奶牛能活100年，100年以后呢就是奶牛死了，大家再吃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但这些人呢仍然就是按照自己想要改变世界的方式来做这个大阴谋大计划。这里面这个反派 Morn 他其实是蝴蝶人的那么一个投敌者，那么这个人呢还会带着这些小队去攻击这个奶牛场，他攻击奶牛场之后他自己也没有吃的了，而且他做的事情是把整个自己这个种族全部都灭掉，就是他做这个东西到底他的逻辑在哪里，到这里在这里我就是非常理解不了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就是那个反派的那个蝴蝶人的那个皇后吧，她在最后所说的一切可能都是假的，就是因为这个逻辑行不通啊，我们只是路过地球，然后本来想采点资源就走的，但是看着你们地球人在犯着我们之前犯的同样的错误，所以我就发誓要拯救地球，就这个听上去就很假啊。你跟地球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要用自己这个仅存的这个100年来去拯救另外一个民族呢？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他所说的一切的都是假的，他只是想让这个 Peacemaker 来帮他按下那个按钮，然后把那个牛可以传送走，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需要3个人才能操纵那个传输板嘛，然后现在他们只剩下2个人了，就是说必须要欺骗到和平使者来帮他们，他们才可以成功。所以就是他可以说任何东西，他就比较了解这个和平使者他童年经过了一些什么事情嘛。他也知道的话，他为了和平是不可以不择手段的，所以他编了这样一个谎言来欺骗他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在瓶子里面画那个和平那个记号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后来就是能够吸收 Chris 进他们的组织打基础。
对。
因为他们这个组织其实还是把那个 Judo Master 那个小绿人功夫小人把那个人物吸收进来的嘛。很多朋友在看就是这个剧的过程中就问这个问题，说那个小人到底是不是脑子里面有蝴蝶的，但是其实应该不是，因为他一直在吃人类吃的东西，就是所以说感觉好像应该是他其实还是人类的一个，那么以后可能这个人物还活着嘛，所以第二季里面可能还会用到他。我另外一个就是觉得比较奇怪的一点，就是觉得不是特别舒服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蝴蝶人第一集刚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惊人的强， 就这个人物一个女的跑出来跟 Chris 搞了一下，然后就是突然之间拿刀子要划他，那个时候这 Chris 跟他如果是肉搏的话是没有胜算的。而且当 Chris 从楼上就是光着屁屁从楼上跳下来之后，这个女的是直接一下子从楼上就跳下来的，就是说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她可以把人类的这个体能发挥到这么一种程度，已经达到了像美国队长的程度了，如果说可以这么比一下的话。但是到后来等到第五集第六集第七集第八集的时候，整个这些人物的强度你完全都感觉不到了，就感觉好像前面的蝴蝶人设计跟后面的蝴蝶人设计其实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的。
我觉得一般戏里面都是这样的，就是丧尸电影也是一开始第一个出现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丧尸特别厉害，但到后面的话你看那些小伙伴一群僵尸追着他们，他们都可以逃开，一点事儿都没有，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戏里面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他跟那个女的打的时候他也没有用什么很致命的东西，其实一开始只是想制服他，然后自己也是可能就是受了很多伤，流了很多血啊什么的，所以体能上面也不是特别的强烈。但到后面的话基本上都是拿枪爆头的了，那就没有什么好打的了，没有什么近身发挥的余地了。
可能是这样吧。然后另外就是说，我想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在这个酒吧间里面跟 Chris 搞上的，就如果是蝴蝶人的话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吗？而且当时他还在喝人类要喝的酒，这个也是挺奇怪的，因为在整个这个电影里面没有看到其他蝴蝶人吃人类的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当这个女警察 Sophie 脑子里面有了蝴蝶了之后呢，她走到，因为她应该是脑子里面那蝴蝶是蝴蝶人的领袖是这么说的，然后走到草丛前面去就召唤了一大堆这个蝴蝶出来，这些蝴蝶都是还没有寄生的蝴蝶，然后带着他们就回到那个警察局里面，然后就他把所有这些蝴蝶都变成了人，这样就是说蝴蝶的队伍就变壮大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他其实是用人类的身体去说了蝴蝶人的语言和话，就是跟这些蝴蝶交流了的。但是在这个场景以外，所有的蝴蝶人跟蝴蝶人交流都必须用人类说的话，以至于当这个被染的胡子的这个酱走到那个就是农场前面的时候，他可以装成自己是蝴蝶人，就是其他的蝴蝶人光看他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被感染了还是没有被感染了。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就是在剧情上设计我就觉得非常有点想不通的地方。
我觉得是大胡子最后一集发挥的特别好，就是他走到蝴蝶人面前，他以为已经被抓住了死定了，然后那个蝴蝶人问他为什么要染胡子的时候，他就是等于是临死前准备把自己内心的这些苦衷啊什么的全部都发泄出来这么一说嘛，就是说自己没有朋友啊什么的，然后也没有什么钱，所以买了最便宜的这个染胡子的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出来了以后，然后因为他的小队都在那边都戴着耳机都在听这些东西嘛，听了以后他们就非常内疚嘛，因为在嘲笑他什么的，但蝴蝶人听了以后就是哈哈愚蠢的人类什么的，然后就把他给放过了。那段其实这个整个桥段的设计是设计的非常精彩的，然后这个演员把这些话说出来了以后，就是你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也会有特别深的这种感触，这一点是在我看这集的时候是没有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所有就是第八集里面所有这些精彩点之中给我觉得是最精彩的，因为这个东西比那些什么正义联盟人物出现啊什么的更跟这个剧情有关系，因为是一开始就是安插着过这些东西在里面的，看得出是就是导演编剧是有安排做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些东西我是比较喜欢的。
哎，其实说实话第八集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就是感觉其实都是挺生硬的，比如说像那个头盔最开始的时候想扔过去结果被这个鹰给叼走了，那个地方就觉得感觉好像是其实这东西就是在拖时间，然后第八集里面就是真正的内容不够多所以用这种方式去拖。另外一个就是当这个头盔已经被安插好了的时候，然后一定要用那个黑人女的去用步话机说激活这个 Sonic Bomb，激活那个 Sonic Bomb 一次一次让他说，其他人在旁边就是观察，然后说你可以再喊下一次了，然后他就去喊下一次。当时我在想这个黑人的功效真的是没有用啊，在这个队伍里面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做这么一件事，这件事情真的需要他这么一个人来做吗？前面观察的人就直接就说这句话难道不行吗？一定要他来说， Chris 都在身边站着啊，就还要他来说，就觉得这人实在是给他加不了什么别的戏了，在这一点上是这样。哎，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嗯，如果你是 Chris 的话，那么当这个胡的人跟你说关于人类是已经走向了不可挽回的灭亡的路，那么我们现在作为胡的人，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地球上跟你共存，所以说我们才会做现在这样的事。如果你是设身处地的话，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我肯定是不相信的嘛，就是我按照我前面的说法，就是我听了那段话，我第一反应就不相信。但是如果我是 Chris 的话，那就说不定了，因为 Chris 的话，他自己以前的这种主张，也就是说杀人是没事的，只要是为了正义，所以他看到这些蝴蝶杀了那么多人，整个警察局给他杀光了，整个监狱的人都给他杀光了，因为这些蝴蝶只要浮到你身上，你就死了嘛，已经。
对对对。
所以他们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了，就是一个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我是肯定不会是去相信这些人的了。是不是？那么 Chris 会不会相信这个人真的是50%/50%的几率，真的很难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作为最后一集了，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唯一的一个蝴蝶人生存下来，就是这个 Golf 这个蝴蝶人。那么你觉得这个蝴蝶人整个这个故事线到此就结束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改变饮食有那么困难吗？就不能学习着吃一些别的东西，或者去想办法的去人造那些他们要吃那些食物类似的东西制造出来，不可能吗？就是你们作为一个那么发达的一个外星民族都可以来到地球了，你就没有准备够吃的东西吗？这就是很难让人明白啊。
有点。
还有就是说 Chris， 你前面说那个 Chris 就是因为在乎他的团队，然后就是否决了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策略嘛，是吧？
嗯嗯嗯。
但是他真的关心他团队吗？因为他那个人肉鱼雷那个头盔嘛，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只要打出去，那个人肯定是粉身碎骨的。
嗯，
是不是？那么他如果知道自己这个人就是这个鱼雷这个头盔打出去会粉身碎骨的话，他还发射了两次。
嗯。
对吧，那个胖妞发射了两次，然后那个胖妞没事，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她胖呢，还是就是她可能真的是有超能人力能力的，所以她妈才会派她来的。那么她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自己有这些超人能力吧，在 DC 里面叫 Metahuman 嘛，就是超过人类的这些能力的人嘛，她说不定是有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她妈会派她过来。
嗯，
但是 Chris 不知道啊。
嗯，
所以你怎么会让自己的同伴戴着这个头盔去撞那个母牛呢？
嗯，如果撞到肋骨上怎么办呢？
嗯，对啊，自己粉身碎骨了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就说不通啊，他到底是关心不关心自己的团队？而且他说那个黑妞是他第二个最好的朋友，是吧？
对，那个地方说服力也非常非常的差，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真的就是为剧本为说而说。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哈寇现在过来问你，就是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吗？他绝对会说是的。他那么喜欢这个女的，是不是？
对对，那么哈克的话，那么在第二季，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戏了。
嗯，他跟 James Gunn 最近订婚了，就是这个戏出完了以后，然后 James Gunn 好像给他了一颗特别大的钻石，人家都说这他妈不是 Infinity Stone 吗？无限宝石啊，那么大。
第一季结束了，老张，你总体来说给这个剧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打分？
我给他打个2吧，我觉得最后的话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所以低下来了一点。
低下来一点啊、哦嗯。我给这个片子打分也是2，我觉得从剧情的严谨度和这个剧情发展整体构架这些东西来说的话，它毕竟是一个就是非常快的速度短平快创作出来的剧。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每一集跟每一集之间换导演嘛，所以导致是说某些地方就是某些剧集的张力不够，比如说像第七集这种地方，就是感觉好像其实还是多余了一点。但是老张，如果要是你把这个剧跟去年就是2021年的那个5个漫威剧在一起比的话，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较水平呢？
我觉得还是 WandaVision 比它好一点，然后它可能比其他几个剧好一点吧，就这样吧。但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刚才说就有些集好像张力不太够，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我在看这个集这个剧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个就是每周都期待着要去等它下一集出来的这个感觉，可能是去年一年看了那么多剧已经佛系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剧有很多集的话，它没有在一个点上面结束，所以你没有去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那么焦虑的一个感觉。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剧其实今年出来了以后， 它的收视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那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你是比较喜欢这种一个星期出一集这种剧多一点呢，还是像网飞的就一下子就全部出完，让你一下子就可以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了这些剧？你觉得哪一个这种出剧的方式更好一点？
我在原则上来说呢，是不特别喜欢每周看一个小时的这种剧的发布方式，就是我觉得对于我这么一个个体观众来说啊，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希望这个剧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比较整体的构架。那么在每周看一集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因为你这中间空了一个星期，你这个精神都转开了，或者在中间还看了很多其他的东西，那么你对整体这个构架的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低。那么我现在在看这个《和平使者》这个剧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前面五集一口气看完的，就不是说一晚上看完的，但就是一天看了三集，第二天看两集，是这样看完的。第六七八集呢，其实我也是等到第八集出来了之后，然后一口气看完的。那么在这种方式看完这个剧之后啊，我就会注意到很多这个剧在这个故事流程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如果你每周看一个小时，那么你看这八集，你就不会意识到整个这个剧其实它的跨度是多长时间，因为你其实是用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剧刷完的。那么如果我要是通过八个小时，其实就是两三次长时间的把这个剧刷完，我就会很明显的意识到这个剧里面真正发生对 Chris 的就是精神上面的冲击的事件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接受不了到后来他突然之间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不应该杀人啊，这些东西就变得特别明显。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说在一周一集一周一集这样放出来的话，很多时候人其实就是为了想单纯的以惯性的方式看这个剧往前走，而降低了对这个剧的剧情质量的要求和这个剧情逻辑方面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我其实是宁可这个东西做得紧凑一点，然后做得完整一点，整体性强一点，然后让我可以把它一次性享受掉，我是这样选择的。老张你呢？
我是觉得就是这种剧的设计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种一周一集的剧，设计方式应该是就是每集它都会有一个高潮点，然后让你想接着想去看下一集，是就是下一周会发生什么东西。而且这样的剧的话，我觉得应该会里面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大家可以回去再去看，而不是急着去看下一集。
嗯，
因为像网飞那些剧的话，大家就是基本上一出来就要马上看完。如果你不马上看完的话，如果你想等个两周再看的话，那你就完全会被剧透都透了。很多人看《鱿鱼游戏》的时候已经知道老头是坏人了，
嗯，
是吧？就这个观影体验被破坏掉了。但是如果你每周出一集的话，你应该不会被破坏太多，因为一般性都是到最后才有一些大反转的东西嘛，是吧？所以如果你可能前面两周没有看，你才第三周的时候开始看这个东西，然后你很快就可以把这个进度给补上了，跟大家的进度一样了。还有一点就是从他这个 marketing 的方式来说的话，我觉得像这个剧其实他火了那么久，也就是因为他基本上是两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剧播完。
嗯，
所以它可以一直延续着这个热度一直往前。但是网飞很多剧的话，除非是特别火的，像《鱿鱼游戏》这样的剧可以火两个月，其他剧它出来基本上两周这个火就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是一口气看完的，一口气看完以后一口气剧透给下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个剧发生什么了，然后他去想一想的话，哎，算了，这个可能十几个小时我就不看了吧，反正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了，所以这个热度就会给他自己给减去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两种剧都有它的好处吧，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这样，每一周的这样的剧的话可能火的时间会更长一点，然后大家能讨论的东西讨论点也更多一点。
嗯，
被
打脸的机会也多一点。
对，就比如说你如果是平常时间我们在公司上班的话，我们去就比如说星期四晚上看了一集新的，那么星期五晚上我们在公司做咖啡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跟同事稍微聊一下这个，哎，你看昨天晚上那种什么了，就这样稍微聊一下。因为以前看那个全游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嘛，
对，
都会去每一集都会聊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一下子把整个一季的全游都出来了以后，那有很多细节大家就跳过了，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其实去聊的，聊的都是一些比较大的这些转折点了。
其实我们经常会笑，就是关于猜测啊，然后被打脸啊什么的，感觉好像其实是一个挺就是不太舒畅的事。但其实呢，在看这个剧的过程中，大家在讨论这个剧，然后对这个剧的前面就是往下发展会有什么样的方向，做各种各样的猜测啊什么的，这其实是就是电视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吸引力的那么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如果你要是说每周一集的播出的话，才能够真正利用到这些点，不然的话，这些东西是错失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个缺点，就是把这个剧全部都一口气放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 Peacemaker， 它每一集呢，主要的核心吸引力呢，其实就是里面的相声，因为不是每一集里面都有很暴力的情节存在，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暴力情节其实是非常轻飘飘的，那一集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所以说其实里面主要是人物的发展，通过这种说相声啊，通过这种相互之间讽刺啊、怼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一些Chris 的这些情感抒发呀什么的。如果要是说每周看一次的话，那么你对这种就是说相声相互之间互怼语言上面的东西，你会欣赏的程度会高很多。如果你要是一次看六集七集，你就会觉得每一集里面都是这玩意儿，然后每一集里面都是三四个笑点，这样就是说把整个两个人的对白从要讨论的东西完全脱开，从侧面开始突然开始讲这些关于狗穿不穿衣服啊，或者是就是说起那些东西来了，你就会觉得它这个重复感其实是相当强的，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挺影响你对这个剧集的欣赏的。
对，你能记住的东西其实就这么一些，如果给你听一个三个小时的这个相声合集，你能记住最好笑的可能也就是这三四个点，但是如果给你听一个三十分钟的一个这样一个相声的话，你也是会记住三四个点的，
对，
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把它太集中的话，就是反而得到的消这些娱乐的东西反而没有那么强烈。
不过关于这一点的话，我倒是挺好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大话说电影，你主要是讨论电影的嘛，但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面讨论电视剧讨论的特别多，你们在电视剧方面呢，感觉好像是其实也有很强的听众参与感，你们对这个电视剧播出的方式和对你们欣赏电视剧带来的这个体验到底有是一个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你们更喜欢电视剧一次性都放出来还是每周一集的这样，为什么会喜欢这些东西，也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跟我们交流，在留言区和微信群里面告诉我们。
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一周的话可以星期一出一集，星期三出一集，星期五出一集，这样是吧？我觉得很多国产剧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星期的话会出几集，这样也是挺好的吧，就不用等一周那么长嘛，是吧？
OK， 关于这个《和平使者》第一季呢，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非常希望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告诉我们，你们对这个剧有什么整体的印象，对第二季是什么样的期待。我们再看看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新闻。首先第一条呢，是上周我们说过这个新闻，派拉蒙公司官宣了《星际迷航》第四集上马了之后呢，电影系列这个主演 Chris Pine 最近呢，表示他就是完全没有听说这个消息啊，并不知道第四集的这个电影计划启动，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内定要回归了。除此之外呢，大多数其他的主要团队成员其实都对此感到挺惊讶的。据内部人士分享呢，说电影这个剧本目前仍然在制作之中，电影的这个成本预算呢也并没有最后定版，所以呢，感觉好像是离这个电影正式启动还有一段距离。老张，你觉得这个派拉蒙是不是有点宣布的过早了呢？
我一开始也觉得就是这事儿怎么那么不靠谱啊，但是再想想的话，一个那么大型的一个电影公司应该不会那么不靠谱吧。我的想法现在我这个完全是猜测，我是猜测就是 Chris Pine 作为一个大明星，作为一个主角来说的话，他可能没有一个就是很多部片子的这个合同，他是每一部片子一个就是重新签一个合同这样的。但是其他的那些演员的话可能都是已经有合同必须要回来演的，所以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很大的商量余地。那比如说还有那个 Zachary Quinto 是演那个 Spock 的那个演员嘛，他应该也会有自己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合同，所以我觉得公司可能觉得因为上一次谈这个价钱没有谈拢嘛，这次的话就直接宣布了，如果 Chris Pine 和 Zachary Quinto 如果他们不回来演的话，反正这剧本还没写嘛， 就直接写死他们了，然后让下面这些人升职上来，让他们带领团队继续这第四集也是有可能的。反正这个系列本来就不赚钱，那么如果把预算改小了以后，反而还说不定能赚点钱呢。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说把这些片酬比较低的演员拔上来，然后呢把这个星际迷航整个这个系列呢，从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些什么 Captain 核心人物上面往前发展，把这些人物去掉，继续做新的星际迷航，说不定这个系列啊有一点自己的生命力。
就比如说你把那个 Simon Pegg 的那个角色拔上来做船长，是吧，或者把那个 McCoy 的那个角色拔上来做船长都可以啊，我觉得就是他还是原班人马，只是没有了那个领班人物，是吧，
对，
领班人物去掉以后他还是原班人马，所以他上周宣布的那个东西其实也没有错，是吧。
你是不是就是 Chris Pine 其实已经被写死了，他自己还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跟他谈的，如果他肯回来的话那肯定是个好事，如果他不回来的话就把他给写死了。
OK，下一条新闻呢是Brie Larson 最近正在为惊奇队长2做积极准备，好像是发布了一些关于他在健身房里面的这些照片啊。但是最近一次被采访的时候他表示呢，其实他对速度与激情这个系列其实也是很有兴趣的，这个电影系列呢让他就是对汽车据说产生了更浓烈的兴趣，并且他说呢非常愿意在速度与激情系列中的演出角色，或者是做彩蛋式的系列交叉互动。
我是觉得他是不懂电影吗？你要让两个电影公司这样去客串的话，这个得花多少功夫啊，这个票房怎么去算啊，是吧，这些东西太困难了。就索尼和漫威的话都已经是接触了那么久，而且是因为 Kevin Feige 一直就是之前的话就是在蜘蛛侠这个世界里面一直是做这个制片人的嘛，所以有足够的本去聊这个东西。你要把速激和复联连在一起，你这个怎么搞啊，这玩意儿。我知道这个虽然很天方夜谭，但是如果真的出来的话票房肯定很好。
但是大家会一边买票一边骂。我都是对他这个对速度与激情的这个系列的兴趣感到对这个真实度有点怀疑，因为他以前呢在演这个惊奇队长一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就是听说了一些，就是他对这个其实这个惊奇队长这个人物呢他并不是特别感冒，觉得这种漫威大制作的东西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演员应该演的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为什么对他这惊奇队长这个人物角色感觉好像是有点不舒服呢？其实我有一个原因，也是当时并没有感觉到他就是演惊奇队长这个人物的时候应该有的这种热情和诚意，并没有，就是不是特别真实。所以说现在他说他对速度与激情这个系列有兴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作为一个好莱坞就是真正灵魂上的演员这种人物，怎么会突然之间对这种速度与激情系列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呢？你觉得这话说的靠谱吗？
我觉得他说不定已经是在速度与激情里面下一集会出来了吧。所以在这边的话先是给自己接下来的片子做一个广告吧，有这种可能吧。对，
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欢迎你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第三条新闻呢是奥斯卡颁奖典礼发布了一个信息，决定呢将八个奖项放在典礼晚会之前公布，就是说典礼开始之后第一个小时里面先把这八个奖项搞定，然后呢电视台的转播才开始。那么这八个奖呢包括最佳纪录片、最佳的电影剪接、最佳化妆和发型、最佳原创音乐制作设计、最佳声效、最佳短片和最佳动画短片。据称呢这个举动就是为了把这个电视剧的电视台转播的时间压缩在三小时以内。这个决定宣布了之后呢受到了很多业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和就是这个反应啊。主要是因为感觉好像是奥奖就是现在呢把这些奖项呢基本上就是分级别了嘛，有些奖项就会比其他奖项更重要，给人一种这种感觉。老张，你对这个奥斯卡奖的这个决定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做是做的挺不厚道的，但是说实在的话其实大家不是一直知道是有一些奖项比另外一些奖项更重要吗？不是一向是这样的吗？我们都说我们一般性看几个大奖的话一般性都是最佳剧本、最佳男演员、女演员、最佳导演、最佳影片这几个奖项啊。 其他的奖项的话，其实说实在的，大多数人都是不会特别在乎，只是这些做电影的人比较在乎嘛，是吧？上次我们记得我们那个新闻里面那个 Seth Rogen 对啊，他也说了嘛，就是这些就是业内自己人拿奖的，就是为什么要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呢？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问题是说，就是奥奖这么做是稍微有点难看，但是我觉得最这个事情最不开心的，你知道是谁吗？
谁呢？
老雷啊。老雷两个电影今年出来的话，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个最佳这个化妆和发型的提名啊，然后这个还不能在这个晚会上面播，也就是说他们拿了奖的话也不能上去发言啊什么的，这个多吃亏啊。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好莱坞作为一个电影大环境啊，已经有挺多的这个这种优势了。大家都看电影，看电影呢，屏幕上面的人物呢，他们这些演员啊，这些红星啊，超级巨星什么的，大家都知道。所以说你在颁发这个奖的时候呢，大家其实都是来看自己熟识的面孔的，他们不是来看这些奖的，他们是来看这些明星的。这些明星穿着特别华丽的衣服啊什么的，听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 gossip 这些吃瓜呀，或者是其实是来了解这些东西的，所谓娱乐新闻嘛。真正要是到了什么最佳声效、最佳混音这些东西，普通观众有多少人是能够真正体会了解这些东西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大多数的电影都是在网络平台上面看到了，你在这个电视上面还有什么混音之类的东西可言？这个东西对观众的怎么说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放在前面呢，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就是真的是话要看怎么说，有些话呢就是挺伤人的。你现在就是搞的现在这些专门制作搞制作技术方面的这些人呢，现在就是感觉好像是被歧视了嘛。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收尾的。
但像原创音乐这些东西其实是挺浪费时间的。以往的话每年的话可能四五个提名，然后每首歌都要出来表演一下，然后最后再拿一个奖。其实这个时间加在一起的话十几分钟在这个上面呢，
嗯，
对吧？你一个最佳电影奖，包括颁奖，包括发言什么的，全部加起来还没你这个时间长呢。
嗯，
其实就是说你要分主次的话，其实就是这些环节的话，你就走得快一点嘛。每个奖安排三分钟，其他的就是大奖的话，你给他安排个六分钟到八分钟，是不是？那这个主次就马上出来了嘛。而且你今年又恢复了这个主持人，然后主持人会乱七八糟说很多话，这也挺浪费时间的。然后就是你让这些人就觉得特别难堪啊！哦，你加了主持人，让这些说相声的这些人出来主持，然后不把这些奖项安排给我们这些应该得奖的这些人的身上，所以他们肯定会不爽啊。说到这主持人的话，今年安排了三个主持人，然后都是女的，然后放在一起好像感觉是没有什么特别有火花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今年不是特别看好这个三个主持人吗？是不是？
嗯，
明明可以有些什么三个什么同框的这种记录主持形象出来，然后可以拉很多这个收视率的，不去做这些东西是吧？
嗯，
拉着那三个冷门的主持人出来，这个哎，真的不知道奥斯卡在搞什么东西。
女性嘛，往年的话不是像什么Tina Fey 和那个 Amy Poehler。就这些人在这个金球奖上面其实搞的也是有声有水的嘛，所以说现在奥斯卡是与时俱进呢，现在大打女性牌，搞三个女生出来，有白有黑，这个算是相当打挑了，给自己发个奖吧，我觉得。
但是金球奖的这个整个形式跟奥斯卡不一样啊，那个玩笑可以开得很大，大家可以搞得特别的轻松，因为那边都是边吃饭边喝酒边颁奖的。这边就是大家冷板凳下面坐着看你们在上面说这种冷笑话，完全没有这个感觉的。
嗯，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啊！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的节目订阅、点赞、打分、留言，把我们的节目多分享在你的朋友圈、你的微信群、微博上，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那我们所有节目都可以在国内外各大播客平台上面可以搜索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啊，对于我们讨论的影片或者是节目本身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话题讨论，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跟我们留言，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话说电影，从中可以取得进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来我们的群里跟那些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233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